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因为真的神就是爱，我们就在你的爱中。虽然我们常常因着环境各种的变化啊，各种的好像不如我们的意，我们在许多的不安，在许多的心情上上下下的里面，但求主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求你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的爱，以至于我们的心里边充满平安。这就是你要向我们所施的最大的恩惠。巴不得主你自己借着这一期的课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就在你的面前仰望。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那个非常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彼此也认识一下。我想这个课就这么大了哈，就这么多人了。其实真正报名的只有12位，现在来了20多位哈，那没有报名的待会要到这边来签到哈。然后我们这门课呢是我跟玉梅，其实你们都发了一张对不对？
我是这样小的，
两张。
对对对，两张我这里对，那你可以看一下哈，那个第一、第二、第三堂是我讲，然后下面是玉梅，然后呢，我们还请了 Larry， 还请了国才，还请了怀中、珊珊，我们是一起来完成这门课。因为这门课以前我已经讲过2回，所以我不想说又来重复以前的内容，所以我找一些。他们就像玉梅讲的话，他也有一些心得，我相信那个在组里面时间久了，他都有一些心得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让这门课更加的上一层楼。这也是我自己也愿意在其中来学习的。其实这门课我说实在的，我不敢说我是老师哈，我真不敢说。那个我们其实都是很欠缺在这个祷告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学习。那就像那位弟兄说的啊，刚刚信主那个一祷告，那个好像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脑袋空白，这都是我们的情形。我刚开始那个信主的时候，那个一个节目指着我说，我也不敢祷告，他指着我说，黄香你要开口啊，我说啊，真的那必须要开口，那就开口。从那开口以后就开始大声祷告了，所以总要有一个开始哈，要不然那个好像天父嘛，我们说这个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然后那个孩子呢，他是天父的孩子，然后一直就哑巴，就不肯开口祷告。那你不能开口祷告，你就没办法跟他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就是父和子的关系，就好像他是他，你是你，就一直没办法建立起来。当你开口至少说阿爸父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在我们跟上帝的之间建立起来。其实祷告哈，说实在的，我刚刚也跟那个姐妹分享哈，我们人的心灵的状态其实是常常是在不平安的里面的。不要想说我们成了基督徒就每天平安喜乐，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在让我们心里边担忧哈，那个各种的烦恼、烦躁、忧愁、忧伤、忧郁、焦虑啊，这些自责、自卑、自恨，你说哪一样我们不经历？这都是我们的经历，是不是？那种失落感、那种遗憾哦，那种甚至对自己的那种的自恨，哎呀，我做这件事情怎么又没做好呢？你怪别人没做好，你很多的时候也怪自己没做好，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完美的？我样样都做得好，然后有一件事情发生，肯定是指别人，这个人不好。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常常是有这些的情绪在里面，更别说家里边 边哦，有亲人过世哦，那种的那个那种的哀伤哈、哦，还有就是我们心里边的一种的恐惧害怕，我们很多的担心在我们的里面哈、哦，还有挂念，我们那个你看父母年纪大了挂念父母，孩子年纪小了又挂念孩子，他在外面读大学了又挂念他，你有多少的担忧在你的心里？还有啊，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有没有无来由的郁闷闷闷不乐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都是我们的经历，这都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 avoid 我们心里面的这种的不平安，说实在的没有。那这样的情形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那谁能够帮你解决？你知道很多人就成了什么忧郁症，有的人呢就什么还有叫什么bipolar， 就又忧郁又焦虑，他都出不来，他就要吃药。其实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的上帝哈、哦，比所有的心理医生都好得多得多得多。我跟你讲，其实你要真的是学会祷告，抓着上帝，你心里有任何的不平安，所有这些，所有在这里的这一切，只要有不平安，赶快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你把你的不平安告诉上帝，你心里面有任何这里所有的哈这些东西，肯定还有我没有写到的，还有点点点，看到没？就写不到的，这是我昨天晚上想起来的，我们心里边的不平安，我就写在这里。就是说，你心里边有任何的时候，你心里不平安，你就赶快到上帝面前去。神有一个应许，他说你只管怎么样，坦然无惧，不要怕。坦然无惧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他就怎么样，他就施他连续我们，他施恩给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你要记得哈，我们的上帝他不在远在天边呢、哦、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以后，他不是远在天边，他在我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记得哈，所有这一切，你只要你的心里不平安，赶快到神上帝的面前去。这是我要讲的，这是我要讲的那个我们人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还讲了一下这个的课程的一个安排哈。那我们这门课，好，我们的这门课呢，那个教学时间的安排是这样的。那刚开始我们会有一点点的祷告，还有呢一点点的sharing， 就是我们这里有大概十二次课嘛，今天除外就还有十一次课。就是如果你有精力说，哎，我这一个礼拜最新鲜的是最好的哈，我这一个礼拜借着什么的祷告，让我就经历到上帝的真实，真的把我心里的那个不平安挪去了，这个的分享，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在你那个我们这次课要开始之前，你就告诉我，大概给你五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分享一下，也激励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当你心里边有不平安的时候，你就到上帝面前来告诉他，让他的平安来充满你，这个时候你经历得到，经历得到哈，这个是，这就是操练了，祷告的一个操练了哈。那这个操练呢，如果你有分享的话是很好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teaching 的时间，就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大概就25-30分钟 around 半个小时哈。那今天因为我们前面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的自我介绍，所以时间可能会过一点点。那到后面呢，我们会分成小组，分成小组，大概3-4个人一个组，3-4个人一个组。那我待会会请小霞来帮我们regroup 一下，她是我们的组长，小霞是我们的班长，是我们这个班的班长，我得请她那个帮我哈。因为小霞在上一次18年呢，18年开的，到现在再开7-8年了哈。那她上次也上过，还有那个玉华也上过，还有雪芳也上过哈。所以呢，他们知道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那我就请小霞待会把人能够 regroup 一下。那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就像刚刚是谁讲的，他说就有一个督促，我们就有祷告的伙伴，你在一起，比方3-4个人一起祷告。那我为什么3-4个人呢？有一个好处，如果3个人里面还有一个人不能来，那2个人还可以祷告，所以你就不要停止，就是说彼此就这样子互相的 support， 一起来祷告。那个祷告其实不是说我们这门课开12周我们就祷告12周然后就没有了，没有。我盼望这3-4个人成为一组以后呢，就怎么样，就一起，那你就设一个时间啊，就一起可以 操练祷告，一直下去就成为祷告的伙伴 partner。 那其实我自己哈，那个有好那个有好几个祷告的搭档啊，跟几个姐妹，还有呢我一个很好的祷告搭档就是我的小儿子，每一周他给我打电话，打完电话我们就一起祷告啊，为家中还有为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都祷告，为他教会的牧者什么我们都祷告。所以其实除了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 partner 祷告的伙伴以外，还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哈，其实最好先生，因为你们常常在一起嘛，对不对？那是最好的。好，我们就这就是我们的课时的安排，还有我们老师的安排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讲祷告哈，祷告这件事情。那祷告那个祷告是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上帝的心意啊，就是要我们这个人有平安有安息，不要让他不喜欢我们活在这个不安的里面。所以所有的那些东西都可以用一个字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不安。他不喜欢我们在不安的里面，他想要我们安息，他想要我们平安。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你记得吗？所以上帝一个很大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平安，要我们安息。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他得安息。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心意，上帝的一个心意。那个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哈。然后呢，那个在新约那个保罗就说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就是让那个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 在你的心里来掌权，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平安，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我不知道什么 wrong， 什么错了，但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赶快到主的面前来告诉你，如果这个不平安是我的罪引起的，我认罪哈。如果是别人的事情引起的，需要我饶恕，需要我有些什么的那个爱的一个表示，那都是在这个不平安的里面，上帝要教导我们很多功课，教导我们很多功课。所以呢，要叫基督的平安 rule in your heart。哦，就是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我就说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个最大的一个福气是什么？当然是得到救恩。那在这个走我们人生的路程的里面，那个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从神那里支取一切的他的那个丰富，那成为我们的丰富，这是我们很蒙福很蒙福的呀。那个刚刚信主你的情形是这样，等到将来慢慢的哈，你是越来越跟主亲密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他的，那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子走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你没有办法的，必须是靠着依靠上帝。你怎么依靠上帝呢？真的是借着读经祷告，其实没什么别的捷径哈。那所以我们这一门课就比较 focus on 祷告哈， focus on 祷告。那我们先问什么是祷告哈，什么是祷告。其实说到祷告哈，也没有那么高深，说实在的，没有人把那个祷告叫什么，他的那个 definition 就他的定义讲得很深很深，然后你听不懂那个就叫祷告。不是，其实就借着你的话，就向上帝来倾心吐意。有的时候呢，你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呢，是可以默祷的，是可以默想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你还是有一个习惯，就到上帝面前去安静，去默想上帝，在他的面前享受他，这也是一个祷告。并不是说我一定有话讲才叫祷告，没有。其实每天我们到这门课，大家你看最后哈，就有一个就是默想上帝。哦，这个其实是每天要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祷告借着话语或者默想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就是他你跟他就合二为一。那这个过程呢包含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向他的一个称呼，刚刚像我在祷告的时候说天父啊，阿爸父啊，这都是我们向这位上帝的一个称呼哈，一个因为 这个他就是我们要所要祷告的一个对象，然后怎么样接着我们到他的面前要赞美他，为什么赞美哈？我们会讲，然后怎么认罪，罪使我们与他隔绝嘛哈，所以要认罪，还有呢感恩代祷为自己祷告等等等等，所以还有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到上帝的面前来哈，这就是祷告的一个过程。然后祷告的最后目的要记得哈，我们向神祷告不是说我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求求求拜他，然后让他怎么样保佑我，让他赐福给我，让他给我什么什么，这个是要，其实我们人在世界上很多的需要，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供应我们，但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用信心与上帝有一个交通，最后呢，让耶稣基督在我心里做主。耶稣基督在我心里做主，他是我的主。很多人说，我祷告不灵，我讲什么讲什么他都不听。不是的，他是主，他是主，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不要以为你是主，我叫他做这个做这个他不作为不灵啊，这不对的哈。我们跟主的关系他是主，要记住，最后我们可以越来越活出上帝的形象，上帝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那我们犯罪堕落以后没有他的形象怎么办呢？就是借着我们不断的呼求祷告，让他在我心里做主，慢慢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哈。这个是那个，那我们又说为什么要祷告？那其实上帝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上帝 everything， 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那你有需要他不知道吗？当然也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祷告呢？那 我其实不能回答很多问题，但是我至少从这四个方面，下面有四个方面来讲一讲为什么要祷告。那为什么要祷告呢？是上帝的命令，是他的旨意。我们看一下有马太福音26:41和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就是上帝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在肉体软弱的里面，我不是说大家，我就说我自己哈。那心里边很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上帝就说你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的要常常喜乐，怎么能够常常喜乐？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不安的表现那么多那么多都在我们的心里，他说什么常常喜乐，好难呢、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喜乐呀，我喜乐不来呀，我说那还要常常喜乐，那我怎么装啊，我说。后来有一个牧者就说不是你要装啦，你祷告上帝把那个一个喜乐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你是自然的喜乐的，不是你要装出来，我没有喜乐嘿嘿笑，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常常喜乐。为什么？你要不住的祷告，你在不住的祷告的里面，你的痛苦啊，你的不安呢、全部交给上帝，他的平安呢、他的喜乐呀、来充满我们的心哈，来充满我们。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住祷告。所以你要说为什么上帝就这样命令我们，就这样命令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看哈，我们还有一个对头。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在地上你很多的不安呢、有的时候是我们当然自寻烦恼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寻烦恼，但有的时候要记住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一个压制，他在压制我们，你知道吗？他在欺负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不甘心，他要欺负我们，他要压制我们。他怎么压制啊？就是用忧虑，用 anxiety， 用焦虑压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受了他的欺负，受了他的欺负。所以那个在路加福音哈，主耶稣不是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知道哈，我们人很容易灰心，要不然上帝不用讲这个话，主耶稣不要讲这个话。你知道祷告祷告，哎呦还是这事儿，祷告祷告还是这样， 你就很容易灰心。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灰心啊，你不要灰心。他说那个主耶稣就设一个比喻哈，他说那个城里一个官，不怕神，也不怕，也不尊重人。那但是有一个寡妇就到那个官那里去说，我有一个对头，你要给我伸冤。那他多日不准，就哎呀一直讲一直讲，他都不管。那后来他就说，哎呀，我虽然是这个样子，但这个寡妇怎么样烦扰我缠磨我，所以我就照着他的那个，就照着他要的就给他吧。所以你就看见啊，上帝后来到第七节就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就给他们伸冤吗？所以你在这里，最后主耶稣还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他有个然而，就是说到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是在常常祷告的里面吗？你知道魔鬼撒旦是那样的欺压你、欺负你，让你在不安的里面。你真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看见地上的人都因着没有相信他而在受苦的里面吗？有信心吗？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要要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不是对我们我们也容易灰心，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说，主啊，我盼望在你来的时候，你看见我对你是有信心的，看见我对你是有信心的哈。所以就是不要灰心，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有的时候我都祷告一年了两年了，你知道吗？我有的事情我祷告了30年，我信主31年，我很多的事情祷告30年还在那里。祷告不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不是神不听啊，神的时候没到。我相信，因为我们的日子有限，我能活多久啊？还能活多久？活不了多久。但是上帝怎么样？他听到我的祷告，他要一定要来成就哈。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求主就是这样子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灰心。所以我们有对头，然后再看还有什么。我们要有服侍的能力，你知道我们那个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哈，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你都在或多或少的事上有一些服侍，对不对？你就说我从来没有服侍啊，你要记得在家里做家庭妇女也是服侍哦。你不要以为说哦，我只是在教会里的工作，做这些服侍是服侍，不是的。其实你在公司里上班，你要看是上帝差派你在那里的，你要在那里为上帝做见证，那也是一个服侍。那我们做妈妈的哈，那个你在家里做家庭妇女，你想的就是我跟孩子换尿片吗？没有，是上帝借着你来爱这个孩子，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服侍。所以我们的服侍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哈？我们自从信主以后，你不要想到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这个人呢，是刚刚讲的不安，另外还要讲到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败坏的里面，我们人在一个败坏的里面，大家都不觉得自己很败坏，觉得我还好啊。但其实要记得，我们真的是在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坏的里面。好，那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能力不可能从你自己来，我们人呢太卑微太渺小了，一定要从神那里来。所以这就在路加福音11章主耶稣讲过。那这个呢，我因为这一段比较长哈，我用了3张 PowerPoint 打出来。那就在，如果你有圣经最好能翻到路加福音11章，那里第一段哈，就是讲到门徒叫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我们今天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里。那主要是这一段主要是讲到祷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说这一段就是主导文哈，主导文。那当然很重要。那我们今天不去讲。我今天 focus 在这一段。那就讲到祷告，然后主耶稣又说哈，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那借饼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啊，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头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 他有朋友到他那里来，他又没有饼了，他就去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他那里去借饼。所以我在想啊，那这个躺在那里不愿起来的那个朋友，其实可以 represent 那个上帝哈，代表耶稣。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给你，但是呢，因为他的朋友情辞迫切的直求，就会给他，就会给他。那我为什么说那个三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在信主以后，我们在教会里有服事，总有人到我们的面前来求一些的帮助，有没有？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父母哈，有的是我们的孩子啊等等，还有弟兄姐妹，他总有一些的需要会跟你来诉说。但你知道吗？你说我们有什么给他？从我们的里面有什么给他？那因为我自己十来年前哈、有过一次生病的经历，所以就常常有人就说，哎，他也有朋友生病，就来找我。但是你知道，那我生病是有我的感觉，对不对？那他生病又是他的感觉，你知道吗？每个人不一样的。那虽然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当年的一些经历，但是他真的需要什么，其实我还是没有什么能够给他，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只有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要来帮助他，主啊，你要来怎么样，来 provide。 所以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必须是靠这位上帝，靠这位上帝。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人的，记住啊，当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不是你要给什么给他们，你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他们，必须要承认只有这位上帝可以把他需要的借着你给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能做的，知道吗？好，这就是你有一个服事的需要，服事的需要。那这里呢还有一节经文哈，这个都一样的哈，这里讲到了到八节了，这里就到九节，这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说，你祈求就给你们啊，凡祈求的就得着。哇，你说我祈求很多也没得着，那是以后再说。那第十三节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有任何的需要，你来求他，求他哈，上帝有没有说你求什么我给你什么？有没有？没有啊。那你说我求这个，那上帝说我把圣灵给你，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所以我们说你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你来求他，那他说他把圣灵给求他的人。这就是上帝在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的里面放下很多的不安，那个 purpose 是什么？你来求他，他就把圣灵给你。你知道圣灵是谁？圣灵就是神自己啊。当你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祈求的时候，上帝就把自己给了你。那你说你还有什么不好的吗？天地万有都在这位神的里面，他来给你，你说你一切的丰盛都有了。所以你要有服事的能力，你不能靠自己，只能靠这位上帝哈，只能靠这位上帝。所以我常常是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很卑微，什么都不能做，但我知道这位上帝什么都能做，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来看为什么要祷告。除了这个一二三哈，还有第四个。这个第四个哈，其实是上帝一个很深的心意，上帝造人一个最深的心意。大家可能对我们信主了啊，开心，但是从来没想过，哎，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呢？因为我很苦啊，因为我在罪中啊，所以上帝要救我们呢。其实上帝其实造人有什么心意，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他造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他其实就什么，在所有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上都是为那个心意来做他的功，来成就的哈。所以神造人有他最深的一个心意，在这几节的圣经的里面，神就把他的心意来向我们表明，不是我们揣测哈。我们就是说凭着我们的想象，其实你揣测不出上帝的心意，但是你看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了哈。那我们来一段一段的经文来看。你看上帝造人那个时候， 那个箴言八章三十三十一节，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 这一段哈箴言，大家都觉得说箴言是教导人处事的智慧，其实箴言里面真的是不仅仅是处事的智慧，还有什么，还有永生的智慧，还有什么神在创世之前他的心意，其实在箴言里面都有讲到，那大家要用心去读哈。你看这个，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那个箴言八章的后面一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说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我已经在那里了，那个时候我在那里为公司，就是说天地还没有造出来。那个其实这里讲到这个智慧，其实是用智慧这个，其实呢最终我们知道这个呢其实就是指到主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啊，神借着道创造世界啊，这个又是更深一点的哈。我们在这里就知道那主耶稣在那里为公司，也就是说在创世之前主耶稣已经在那里了，三位一体，不是说先有圣父，然后等到主前两千年，不是主前两年前，就是我们现在两千年前啊，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才来啊，然后他才那个，不是，他三位一体，在更古以前，他这三位就是一体，更古以前就是，然后呢，在将来也是三位一体哈，就现在还是三位一体。那 anyway 就是说他在还没有这个创造天地之前，那个这位智慧哈，也就是那个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智慧嘛哈，永远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神创造天地是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他最后讲的什么？神喜悦住在世人中间，神喜悦，所以上帝造人有个目的是什么？与我们同住，你知道吗？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哈，很 sad， 很那个的。那上帝那个犯罪了吗？亚当夏娃不是犯罪吗？所以上帝就打发他出伊甸园去。什么叫打发？赶出去哈，把他们赶出去了。你知道亚当哎，是上帝造的，上帝要跟他住在一起。现在这个人犯罪了，他要把他打发出去。打发出去，把他赶出去。那你想到那这个时候神和人还能不能住在一起啊？罪使神和人隔绝哦，隔绝就是再也没有办法相通了，再也没有办法相通，你跟神没办法相通，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你跟他没有办法相通，他不可能跟你住在一起。那特别我们中国人哈，很明显的，我们现在中国人大多数都是说什么无神论，他不知道有神，因为他跟神隔绝，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有上帝，你当然说没有上帝，所以你已经与神隔绝了，他还不知道哈，还不知道。所以就是因为上帝把他赶出去了，神人不能够同住。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上帝啊，接着亚伯拉罕，接着以撒，接着雅各，就成了一个以色列国哈。然后呢，把他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上帝就说你要造一个会幕。在一个会幕有什么一个目的啊，一个 purpose 啊，他说什么，那他说你要来会幕啊，那个会幕也叫圣幕啊，圣所，那个意思就是说是上帝居住的所在。为什么呢？他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你看见上帝拯救人有一个什么目的，他要与人同住，他要跟他的子民住在一起。他说把他们从埃及，第四十六节说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你还记得那个上帝把那个以色列民拯救出来，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到了西乃山上帝要降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景象吗？那个降临到西乃，我们这次姐妹会查考那个出埃及记，哇，那个以色列人看见上帝降临都在那打抖啊，那记得哈，都在打抖。那个时候神人能同住吗？别，你想都不要想，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但是造了一个会幕在人的当中，就要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当然你也知道，那个会幕在以色列人的外面嘛，对不对？会幕在以色列人的外面嘛。那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还是犯罪啊。所以神人同住其实是还是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最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要什么？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住在我们当中，大家也都知道耶稣基督他的 purpose 就要住在我们当中。那结果呢，他受死，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升天，升天有什么呀？降下圣灵。那圣灵就借着我们的信，记住啊，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时候是不是神人就住在一起了？神人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人刚刚讲到信主以后啊，还有那么多的不安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的？还有很多的。这就是上帝要在这样的，从我们信主到我们再见主面，一直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要 purify 我们， purify 就炼净了。那有的时候是借着火来炼净，烈火哦，不容易哈。有的时候呢要借着水来洗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用水呢，就是圣经的话啊。那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你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话来纠正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经历在火中一样啊，过了以后 purify 我们， purify 我们。多少人有这个经历哈，经历。所以其实是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神愿与我们同住。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正在两难之中，情愿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好的无比。但是呢，我还在肉身之中，总是跟神有一个什么，哎呀，有个隔阂。因为我们这个人还在这个地上，还有世界的诱惑，还有魔鬼的压制，还有我自己很多的私欲在我的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没有完全的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神造人的目的。但是到了启示录你就看啊，那个时候啊，神的子民啊，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到上帝那里啊，欢欢喜喜。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个时候是不是完全成就了？哇，完全成就。所以在主里过去了的人啊，不管是弟兄姐妹，现在安息在主里的人，都与主同住了，都与主同住，他们心里边所盼望的那个已经成就了。就像保罗说的，好的无比，真的好的无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也看见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过程，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你说你上帝盼望与人同住，他在这个同住的过程的里面，你想想有个人跟你住在一起，从来都不跟你讲话，那是什么感觉？你有没有从来都不跟上帝讲话，所以要我要跟你同住，这个说不过去嘛，对不对？所以记得上帝其实是在我们的里面，你要常常的对他来诉说你的心情，诉说你的喜乐，诉说反正你的喜怒哀乐都跟上帝讲就对了啊，常常的要操练。那你说我怎么讲啊，怎么祷告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祷告。那这个呢，我们是要用好几次的课哦，一条一条跟大家讲怎样祷告哈，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来讲。那这就是这个课，这就是那个。那今天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就到这里。我现在呢就想其实还有几分钟而已哈，几分钟而已，我们就来分组，大概三个人，顶多四个人，我们就分成一个 group。分成一个 group 以后，你们今天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你把你们三个人或者四个人这一周能够定出你们都有的时间一起祷告的那个时间，把它定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因为前面已经用了一些时间哈，我们今天就没有祷告操练的时间。但是你有在一起的时间，那在一起的时间你要把一个时间定出来，然后告诉我我在什么什么时间祷告。我们几个人因为要操练嘛哈，你不操练，你说你教你游泳，你只是告诉你怎么游，你不去游你还是学不会的。所以要操练，那操练祷告，然后我们就回来哈，大概几分钟， 在拉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召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能力不够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是卑微渺小，靠自己是不能够做什么的，但我们也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将我们内心的不安，各样的不安都可以挪去，用你自己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来做主，你更是要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你要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借着恳求，借着祷告，将你的福气，将你的祝福要分享给周围的人。主啊，你要来使用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智慧。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都知道自己祷告不够，就求主你自己既然把这样一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真的是有心来操练，以至于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也借着我们跟你的关系的亲密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知道你的旨意，真的是能够与你同住，而且不仅仅是现在你与我们同在，而且在将来，在那荣耀的日子里，我们是永永远远与你同在。我们就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与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王姐。